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实本呐，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呐，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呐，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一至六节是神对亚门的审判。亚门倚靠水源财宝，活在虚假的平安里，直到被神用全地的大锤打得粉碎。亚门人和摩押人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住在摩押北面靠近阿拉伯旷野的地带，南起亚嫩河，北至亚伯河。他们与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所以神命令以色列人进迦南时对他们以礼相待。但从士师时代开始，亚门人就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大卫、约沙法和约坦都曾与他们交战。巴比伦第二次入侵犹大时，亚门人跟随巴比伦攻击犹大。巴比伦离开后，亚门人又鼓动犹大反叛巴比伦。巴比伦再度入侵，摧毁圣殿以后，亚门人幸灾乐祸，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并且阴谋杀害了基大利。亚门人在士师耶弗他的时代就找借口侵占以色列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地。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指加德支派被亚述掳走后，亚门人趁机向西霸占了加德支派的土地，却不知被掳百姓的后裔总有一天会来取回地业。马勒堪是亚门人所拜的偶像米勒公。加德之地属于约旦河东的加德支派，毗邻亚门。拉巴是亚门的首都，位于亚伯河畔，即现代的约旦首都阿曼。古代国际贸易大道王道经过这里。西实本原来是流便支派的地业，利未人的城，现在被亚门人霸占。爱地的地址不详。亚门东临阿拉伯旷野，北傍亚伯河，容易防御从北方入侵的敌人，又得王道的贸易之利，霸占了加德支派的土地以后，还获得了肥沃的牧场。因此亚门人有理由因水流的山谷和财宝而自夸。但人在什么事上自夸，神就会让人在什么事上蒙羞。因为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神对亚门的审判就像对埃及和摩押的审判一样，以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的应许结束。尼希米时代有亚门人多比亚，证明这个预言应验了。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 抵旦的居民呐，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是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是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7-22节是神对以东的审判。以东倚靠险要地形，活在虚假的平安里，直到被神用全地的大锤打得粉碎。以东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孪生哥哥以扫的子孙，住在摩崖南面的以东地，北起撒列西谷，南至亚喀巴湾。他们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所以神命令以色列人进迦南时对他们以礼相待，但以东却不念兄弟之情，主动攻击大卫，结果被大卫征服。以东在所罗门王期间开始反叛，与犹大王约兰期间独立，与犹大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亚哈斯王的时代。以东人曾鼓动犹大反叛巴比伦，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以东却幸灾乐祸，趁火打劫，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提曼是以东的主要城市，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出智慧人的地方，常用来代称以东。底旦是亚伯拉罕之妾基图拉的后裔，在阿拉伯西北部游牧贸易，住在以东境内。先知警告底旦的居民远避以东，免得在神的追讨下遭到连累。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可以为岂不是只毁坏他们要毁坏的吗？意思是贼也只偷去所要的财物，留下其他的东西，但狂傲自欺的以东却要被神完全拆毁，只剩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逃亡到犹大南部，接受神的看顾。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指犹大若是遵守圣约，本来不必受到惩罚，但若被盗的犹大也不能逃避审判，狂傲的以东又怎能以为自己不会受到审判呢？波斯拉是以东扼守王道的重要绿洲和堡垒，三面都是险峻的山谷，是以东最坚固的城邑。波斯拉的荒凉证明以东的一切城邑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起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可能是引自俄巴底亚书14-16节，与俄巴底亚书1-4节相似。以东境内有两条从红海亚喀巴湾出发的古代国际贸易路线，一条向北沿王道到大马士革，一条向西沿亚拉巴到地中海和埃及。借着贸易枢纽的地位，以东积聚了不少财富，以智慧闻名，并有许多盟友， 所以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知以东地处山区，有许多陡峭的山壁、山洞和裂口可供藏匿。山穴原文就是希拉，是双关语。以东的首都希拉就建在悬崖峭壁之间。由于以东易守难攻，聪明富足，逐渐变得狂傲自欺，但骄傲在败坏以先。当人以为自己最稳妥、最富足、最聪明的时候，往往就是败坏的开始。以扫贪恋世俗，是属肉体的，他的后裔以东人是肉体生命的典型，目中无神，自恃有所倚靠，可以如大鹰高高搭窝，但神必从那里拉下你来，使他们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红海的亚喀巴湾位于以东地的最南端，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表示整个以东地都已经被毁灭。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这是对以东人自恃如大鹰高高搭窝的讽刺。神没有像对待埃及、摩押和亚门一样，也应许以东的归回，而是宣告，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犹大被掳之后，以东的城市也于主前六世纪被巴比伦人摧毁，以东人被东方的纳巴泰人逐渐逐出以东地，流亡于犹大南部的西伯伦地区，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称呼为以土买人。纳巴泰人于主前五世纪取代以东人，成为以东地亚喀巴湾沿岸和海港的主人。以扫是依靠自己、贪恋世俗的代表，而以东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像肉体生命与属灵生命一样，如影随形，纠缠不清。他们也蒙神的恩典，但却抵挡神，敬拜偶像，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以东在犹大受难时落井下石，结果却失去了神赐给他们祖先的家园。未来唯一的希望就是与兄弟犹大合并。以土买人在马加比时代臣服于犹大，皈依了犹太教。新约时代屠杀伯利恒婴孩的大希律，杀死使徒雅各的小希律，审问保罗的亚基帕，都是以土买人。主后七十年，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时，有两万名以土买人帮助奋锐党抵抗罗马人。论大马士革，哈马和亚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士革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 如产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23-27节是神对亚兰的审判。大马士革倚靠国际贸易，活在虚假的平安里，直到被神用全地的大锤打得粉碎。大马士革原来是亚兰的首都，主前732年被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攻陷。哈马和亚尔拔是大马士革北方的两个亚兰城邦，也被亚述征服。亚述灭亡后，这三个城邦很快就沦为巴比伦的附庸，跟随巴比伦入侵犹大。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指大马士革是令人向往的国际大都市，古代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小亚细亚之间几条主要国际贸易大道的交汇点。便哈达是亚兰王的常用称号，意思是哈达的儿子。哈达是亚兰人敬拜的偶像。神没有像对待埃及、摩押和亚门一样，也应许亚兰的归回，而是宣告：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主后7世纪，大马士革被阿拉伯人占据。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呐，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有惊吓。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呐，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意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呐，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掠物。我必将替周围投饭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28-33节是神对阿拉伯人的审判。基达和下所倚靠偏远位置，活在虚假的平安里，直到被神用全地的大锤打得粉碎。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在阿拉伯半岛牧羊，又与推罗通商，擅长弓箭。下所可能是半游牧的阿拉伯民族所居住的村庄。阿拉伯人地处偏远，过着自由的游牧生活，是安逸无虑的居民。他们偏安逸于远离国际冲突，所以不必筑城自卫，而是住在帐篷里，无门无栓，独自居住。剃周围头发的人，只住在旷野的阿拉伯人。神没有像对待埃及、摩押和亚门一样，也应许基达的归回，而是宣告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尽管阿拉伯人地处偏远，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入侵犹大时也顺道征服了基达。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 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34-39节是神对以兰的审判。以兰倚靠军事技术，活在虚假的平安里，直到被神用全地的大锤打得粉碎。以兰位于巴比伦东方的底格里斯河东岸，现代伊朗西南的波斯湾沿岸，在被审判的列国中离犹大最远。以兰人是闪的后裔，曾经长期与巴比伦结盟对抗亚述。主前639年，以兰被亚述巴尼帕征服，此后历经亚述、巴比伦和马代的统治，最终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弓箭是以兰最擅长的军事技术，所以神必折断以兰人的弓，挪去他们所倚靠的力量来源，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可以为那是他们战斗的主力。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比喻攻击以兰的军队非常庞大。虽然以兰远在天边，和犹大也没有直接关联，但神仍然宣告，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坐在其上施行审判。以兰原文与永远的书写形式相同，可能代表地极。神派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连最遥远的以兰也在神的审判之下。正如神所宣告的，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神对以兰的审判，就像埃及、摩押和亚门一样，以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的应许结束。从主前六世纪起，就有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移居以兰，到新约时代已有数百万之多。在初期教会的第一个五旬节，来自以兰的犹太人也在耶路撒冷。初期教会遍及波斯萨珊帝国。本章所列出的每一国都依靠各自的优势，凭实力活得安逸无虑。亚门依靠水源财宝，以东依靠险要地形，大马士革依靠国际贸易，基达依靠偏远位置，以兰依靠军事技术。但历史证明，任何一种优势都会转化为致命的劣势。民主的国家将毁于自由，高效的政权会亡于专制，公平的社会必死于平等，因为诡诈的人心能把一切美好变为腐朽。因此，人若是离弃神，越是倚靠什么，神越要对付什么。神恢复人的原则，是人越建立，神越拆毁；人越掩盖，神越显露。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